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分享的信息是基督里的中心。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成长。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满有基督的身量。主啊，就求你保守这样的服事，让讲的人跟听的人都能够得到造就，让我们真的学会去反思怎样去做中心。主啊，就把今天的服事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祝福和带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是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这是一段非常简短的经文，有时候我们读的不是非常的仔细，或者把它就是简单很快的就把它忽略，就是略过了。那么如果仔细研读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和保罗的其他书信相比，这个书信呢有一个不同。不同就是呢，保罗在这里把圣徒提到了，他们是忠心的人。由此而来呢，我们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思考来思想为什么在这段书信当中保罗会提到忠心呢？这个忠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且他对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这个忠心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忠心呢？这个是一系列的问题。当我们思考这些的时候呢，也许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不一样的改变。第一，我们来看忠心的来源。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当中呢，人们对忠心呢也是非常重视的，也进行了思考。比如在《论语》当中，孔子就讲过，忠心呢，它是一个始终如一，它是尽心尽力，是我们对，是人对自己内心的一个持守，也是对外界真理的一个追求。但是呢，就是人的这些知识他回答不了，就是忠心它的来源是从何而来。我们来看，就是第一点是神的旨意。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奉神旨意。奉神旨意的保罗，他受圣灵的感动，写下了神对以弗所圣徒的一个定义，就是有忠心的人。圣灵选择的这个词，这是神所期待，也是神喜悦和我们和鼓励的，对圣徒来说的一个重要的属灵品质。除此之外呢，人能够有忠心，是因为我们有神的一个形象。因为神他是信实的，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他是始终不变的神。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呢，所以呢我们也是有忠心的。当我们找到忠心的源头的时候，就有了对神的一个追本溯源的渴慕和仰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忠心它来自于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有忠心，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第二点，基督的差遣。我们来看就是第二句的经文，就是在奉神旨意之后，就是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是耶稣基督呼召和差遣的使徒。基督他不仅自己与神同工，而且活出忠心来，让神的旨意在自己的身上成就。除此之外呢，他也同样的呼召和差遣使徒活出自己的忠心。所以我们来讲的忠心的是神与基督一起的同工，也是基督的一个差遣。第三点，我们来看忠心呢，它是使徒的一个使命。我们知道，就是基督他曾经给使徒和我们一个大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让天下人做自己的门徒。使徒们在完成使命的当中呢，让自己成为了这个忠心的器皿，并且呢，让更多的人也同样成为一个忠心的器皿，而且是代代相传。在这2000多年的就是属灵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成为忠心的一个器皿。 至此，就是我们通过这三点呢，我们看到的中心的一个链条，是神的启示。中心来源于神，与基督的同工，而且是使徒们的一个使命。这我们就看到了中心呢，它是一个被神重视的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属灵的品质。而孔子呢，他虽然对中心有一个追寻，他认为是一个对天理的一个追寻和持守，但是呢，他真的不知道天理是什么，不知道天理就是耶和华，也不知道这个天理是基督道成肉身所带来的所以呢，就是始终没有找到生命之主和这个失之交臂是非常可惜的。我们来讲第二大点，中心呢是圣徒的中心。既然中心这么宝贵的话呢，就我们来探寻一下什么是圣徒的中心。第一点，我们来看中心是圣徒的一个身份证。保罗在这个第一节当中写到，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中心的人。他将圣徒呢解释为有中心的人，两长看上去呢有很多共同之处。中心呢成了使徒的一个身份证。我们来讲，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就是跟世人不同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是因信而称因信称义的人。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看待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中心呢就成为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检测标志。当我们去反思看我们有没有中心的时候呢，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的时候，我们该回头的时候呢就要去回头，该悔改的时候呢就要去悔改，而不是像犹大这样，就是到了该悔改的时候，到了该回头的时候，而一味的就是说错下去在最后呢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就是讲的中心是圣徒的一个身份。我们再来讲第二点，中心必须在基督里。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证，那我们这样的身份证应该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钱包里呢，像这种身份证，还是像现在很多人手机里面都放的一个身份证呢？这只是一个世人的对身份证的一个处理的方法，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中心呢是在耶稣基督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被我们收藏起来。为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呢？因为基督他是神，他是中心的一个来源，而且呢他是我们就是中心的一个中保，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而我们的罪人呢是活不出这种中心来的。而且耶稣他自己呢已经活出了中心，他对我们就是活出中心的一个榜样，一个实实在在可以看见的，可以从福音书中可以看到的，可以被我们能够作为榜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榜样。重要的是呢，就是说他完成了罪人所不能完成的这个中心，让我们罪人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新造的人当中呢，我们才可以有这个机会去活出中心。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基督的一段话，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基督曾经讲过，就是说我父啊，若可行的话，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这是在马太福音26:39的一段经文。耶稣呢就是基督，他用生命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中心。这个中心呢是在神的主权里面，而我们的中心呢是在耶稣里面。因为耶稣他在神的主权里面，所以呢我们才能在这个耶稣里面，这是一个这样的连接。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讲保罗的见证。但保罗他是对中心的一个理解，还有呢就是他怎么样活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一生当中， 从他最开始受呼召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的大光当中，到他最后在监狱当中，他写的这个书信，保罗的忠心，他是持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他是让自己的生命衰微的时候，让基督来显大，就像他自己讲过的，自己的衰微让基督的显大。保罗的忠心呢，是当生命终结，快终结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不理解，没有苦读和抱怨，他没有讲啊，我辛苦了，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呢？而且保罗的忠心呢，他体现在他在竭尽全力之后呢，准备回天家的时候的一个平安和满足。他自己讲过，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他马上就要回到天家了，是那种满足，这个就是忠心。而在中国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到忠心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到一连串的名字，比如说屈原、岳飞、文天祥，如此等等。那我们来想，就是屈原他最后的结局是跳江了，岳飞呢，他的结局呢是被人陷害致死了，文天祥呢，他也是就是说为国捐躯了。当我们就是忠心不能对准真理的时候，而对准昏君或者某个个人的时候呢，有时候忠心它就变成了一个愚忠，成为悲剧的一个代名词，成为空虚当中的空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帮助不了。文天祥他为国捐躯了，但是他挽救不了这个国家灭亡的命运。所以呢，只有在耶稣当中的忠心，它是有充满了更多的生命的意义，而不是空虚，不是悲剧的代名词，而是带来了恩惠和平安，引导我们走向永恒的生命。我们再来看出第三点，活出忠心。最后就是大家肯定会想既然忠心这么的美好，也是神的旨意，基督也活出来了，那我们怎样才能活出忠心呢？第一点就是你爱我吗？其实这里面就是没有先讲过你怎么样必须要做什么。可能有人要讲，就是为了尽忠心，我要开始读经了，我要开始灵修了，或者参加这个主日诵道啊，或者去祷告会啊，或者去传福音，再多一点的话，我们去宣教呀。这些呢，当然都没错就说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从这个长远的生命来讲呢，我们的忠心是跟主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只有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有这种密切的生命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忠心才能持久的更长。而且这个忠心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就你的这个动机。当只有你自己明白，就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的话，你知道你这个忠心将来是让主交账的，所以你自己知道你这个忠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再讲一个，就是主在利比利亚海边的时候，他曾经就是三次叫着彼得的名字，他曾经这样说，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问他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他没有讲你要先牧养我的小羊，他而且就是说问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当我们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去想我们爱儿女的时候，或者爱我们的工作，爱我们的地位的时候，爱这些就是世上的这种宴乐享乐，有没有超过我们爱主呢？这是我们先要想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爱主的话呢，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一个自己，所以呢，那个忠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哎呀，我们需要做这种东西。但是呢，如果随着我们信仰的深入呢，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跟主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个关系是爱吗？主用爱来呼唤彼得，他当然也用爱就是来呼唤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为他尽忠心的人。 我们来讲第二点，就是教会的守望。活出中心的话呢，是一个就是你个人去活出来，这个是我们首先去想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出中心呢，应该是在教会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也必须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中心呢是十一奉献的一个尾声，是我们的传福音和宣教，也是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服侍的一个磨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来经历的。我们一个中心是我们受到委屈时候的一个安静不语，还有呢就是牧者们的一个牧养带导和守望。就像保罗自己他在狱中继续的写信去牧养教会，为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们带导守望，教导他们关于教会的一个真理，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合一，抵制就是异教之风，让他们就是不要动摇，持守中心。所以我们看呢，就是中心活出来是和教会紧紧的就是密切相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哎呀，教会里面那些人我不喜欢啊，我不愿意去那里。其实这个呢，就是这些是我们磨练一个中心的一个地方。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啊，当我们或者说被别人说的一些话我们不太喜欢的时候，我们是否还继续的愿意去教会，去委身教会？如果我们去那样的话呢，就是基督他也会非常信实的通过牧者来替我们就是祷告呀、牧羊和守望。所以呢，就是活出中心和教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是必不可缺的。第三呢，就是我们来看恩惠和平安。对神的儿女来说呢，当我们活出中心的时候呢，必然有属天的恩惠和平安。如果没有那个中心的话，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没有那种平安感，或者就说不知道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有这种属天的恩惠和平安呢，是神的应许，也是对我们中心的一个奖赏。所以呢，这样子反过来呢，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去尽忠心。这是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一个循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呢，如果我们问世人中心是什么东西呢，或者就说大家想，哎呀不知道，另外就想，哎呀你干嘛就去想这么多呢，你活好了不就行了吗，你该享受就可以了吗？甚至呢就说有人讲中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人没有办法去承担的一个代价。我们如果去尽忠心的话，你可能赚钱少了，会或者说被别人利用了等等，就说这就说非常非常一个难，就是在世人上来看。甚至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也会在忠心当中挣扎。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过十一奉献的忠心的一个挣扎，对吧？有时候不愿意啊，觉着这个收入怎么就给的这个教会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挣扎，这个真的是也诚实的这样讲啊。比如说或者在服侍的时候，哎呀是不是得到别人的夸奖了，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牧师夸奖呀，牧师如果不夸奖的话，我是不是做起来这个动力就少了一点呢，这个都会有的。比如说呢就说你或者做某件事情的话，是不是有点怕，哎呀不要让牧师去别批评我，我就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出自于对信仰的一个持守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也有过我也经历过，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说也怎么讲呢，就是也带领我们去反思吧，在自己的服侍当中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对准了基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就说相对来说就比较能够去祷告，去安静下来，去持守你的一个服侍中心。有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弟兄姊妹们可能会碰到更严峻的挑战。 我们就是生活在国外的人，就是在信仰当中受到的那个逼迫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你在一个更严峻的地方，如果你说了你是基督徒啊，哪怕你不要做什么，只要你承认了这个身份的话，你有可能你的工作啊会受到威胁，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挑战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会相信主，就像他对彼得那样，他会喊着我们的名字来讲啊，问我们你是不是爱我，而且呢就赐给我们尽忠心的一个信心和力量。如果我们因为就是受了因为这个忠心而需要就是殉道的时候呢，也求主来保守我们，给予我们的这个信心和力量，这是我们每个人就是需要做好的准备，也需要去啊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去成长，才能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啊基督对我们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荣耀，我们来这样想。最后嘛，我们来这样来总结一下，在世人的眼中呢，孔子常常被啊尊称为圣人，他是一个就是几乎无法超越的一个高峰。我们来这样看孔子，但是呢他是一座山，但是他不是天，从他来说没有属天而来的智慧。在人类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的真的很多让人扼腕叹息的一个愚忠，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个名字真的是太少了，我想大家呢也可以举出更多的一个名字。而现在呢，就是我们真的感觉到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忠心是什么，而且不愿意去做忠心，而且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中呢，人更多的焦虑，很多人的焦虑甚至是绝望失望啊，就是说很多难以去让这个生命去持续的走下去，找到这个支撑点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但是呢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在基督里面，忠心呢他是神的儿女得到新生之后复活之后啊，得到的一个新的一种身份证，它是被基督所保守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多怎么样，而是基督的恩典和力量。它呢，将我们引向了得救之后啊，与神同在的一个恩惠和平安。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警醒，让我们不要去丢失这种一个身份，不要丢失这种标志。所以对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来讲呢，就是我和大家一起呢来时常警醒反省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忠心还在不在，还有需要什么样就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成长的，我们可以通过祷告祈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对于福音朋友们来说呢，你已经看到了就是忠心在世人当中的一个这种一个发展吧，就是你是愿意继续焦虑啊和绝望呢，还是你愿意和神的儿女一样找到那种让你平安的身份证呢？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天父，感谢你孩子真是不配的弃你，有很多的不足，主啊，就求你来补足，来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生命能够得到长进。主啊，也求你帮助那些愿意寻求你的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主啊，圣灵就带领他们，让他们去找到基督徒或者教会牧师，带他们做这种做一个觉知的祷告，让他们来归向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和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